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你如此的恩待你的儿女，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得你的喂养和建造，你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得着能力，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胜过罪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靠着圣灵在你里面得以更新，得以重生。谢谢我们的主，你将这样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要带领我们来跟随你，在这个世上我们做荣耀的见证，在这世上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大大蒙恩的人。祈求主，你带领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是靠着你圣灵的能力，是讲出你自己的心意，你就圣灵你自己亲自的在这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你将你要讲的话，将你要讲的信息亲自放在你的儿女的心中，带领他们，祝福他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进入真正的安息。那这个题目对于不信主的中国人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活得好好的干嘛又进入安息呢？因为对于不信主的中国人来说，安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代表死亡。那在圣经的里面，安息这个词的概念和我们的背景的当中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圣经所说的安息是指人可以与神同在，与神同在的人他会有安息，那个安息会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个安息使人不再为物质的生活劳苦愁烦，那个安息使人不再会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痛苦不堪，那个安息会使人在疾病衰老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也不再有任何的恐惧和害怕。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安息的意义。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说这还是得死，人活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安息呢？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有八九，我们所描述的这些的安息如何真正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能够体会得到呢？对于信主的人，这个问题是一个绝对的确信的一个答案。上帝的的确确要把这样的安息赐给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信他的人，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应当进入这种安息的里面，才能够印证，才能够体会到神的的确确是赐恩的神。那这样的安息还不单单是在今生的层面，这样的安息还会延续到永恒的里面。这个是圣经所说的那个真正的安息，让我所进入的就是这种的安息。这个是一个基督徒非常独特的一个生命的特质，这是一个信主的人和世人迥然不同的那个地方。问题，既然是信主的人，神都要把这个安息赐给他们，既然是信主的人，大家都应当有这样的安息，但是是不是所有信主的人都有这个安息呢？好像不一定。原因在哪里？为什么安息的这件事情这么美好？安息的这件事情是上帝要赐给那些所有信主的人的，为什么不是所有信主的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安息？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首先要跟大家讲，只有信主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这种安息，信主的人也一定能够得到这种的安息。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得到这种的安息？这个是问题。那这个就是今天我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真正的安息？上帝赐给信徒的，赐给所有信他的人的，应当活在这样安息的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有三节的圣经，这三节的圣经会推动这个安息的方向，请大家留意，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些信主的人可以进入这个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 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原来进入这种安息的人，那个信徒务必要竭力进入。上帝的安息已经预备好了给所有信他的人，所有信他的人同时要竭力的追求，才能够进入这种的安息。这是第一样。怎么追求？靠自己吗？靠我自己努力吗？靠自我安慰吗？显然不是。后面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上帝的道具备这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人能够做得到的。是因为上帝的道它有具备这样强的一个能力，以后可以把人带到安息的里面。竭力追求进入安息是靠着神的道的带领，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十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第三样非常重要，要竭力，要靠着神的道。怎么靠？靠着神的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在这个里面点出来的。那个靠着神的道的人，竭力追求的人，他要向神全然的敞开，让神的道才能真正的进到他生命的里面去带领他，然后他在这样的追求的下面，他可以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的里面。这个是圣经在经文当中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知道这些圣经记录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每次我讲圣经我都会讲背景。希伯来书它的主题是讲真确的救恩。希伯来书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书卷，在新约的里面是专门针对犹太背景的信徒的，因为它专门针对犹太背景的信徒，所以它的内容和其他的书信不太一样。其他很多的书信，新约的书信是针对外邦信徒的。那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有什么不同呢？对于所有的外邦信徒来说，包括我们中国人，在我们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挑战是脱离我们背景的影响，我们背景那些的异教异文化的包袱，我们要把它全然的放下脱离，真正进到圣经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被建立起来，我们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和了解才能够真正的对和完全。这个是外邦人。对犹太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放下背景，他是要调和他的背景，这个是他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所信的新约的圣经和旧约的圣经是一本圣经，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是在旧约的背景的里面所长出来的，在这个背景上长出来的人，当他面对新约对旧约的那一个正确的解释和诠释的时候，他们需要调和，然后他们整个的背景和新约的这些的教导调和在一起以后，他们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被建立起来，不同的。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看罗马书这两卷书，一个针对外邦人，一个针对犹太人，完全的不一样的方向是不同的。那在他们背景的当中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很主要的核心的重要的概念当中，他们需要去调和的。安息日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安息日是记录在旧约圣经十诫的里面第四诫，你们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在整个犹太背景的里面是清清楚楚的摩西律法的教导，你们要守。但在新约的时候显然不再守安息日，对外邦的信徒的教导的里面没有安息日的教导。那这个信仰是不是变成双重标准呢？这个信仰是不是变成矛盾了呢？那这个问题怎么调和呢？对于犹太背景的信徒看着你们外邦背景的信徒是这么信的，你们从来不守安息日，我们却守安息日，那我们信的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这个是问题。那这些关键的问题实际上在新约都处理过， 耶稣来到地上，如果你们读过福音书，你会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挑战安息日。他在安息日医治，在安息日行神迹，是刻意的，是故意的，因为神对他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不小心碰到一个病人，我医治他，不是，他刻意在那天就要医治那个病人。刻意在安息日就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挑战犹太背景的安息日。为什么？耶稣是反对旧约的背景吗？当然不是，他是神，旧约也是从他来的。他要告诉这些死守律法的犹太人，安息日的本意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核心。为什么上帝让他们守安息日？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耶稣要诠释出来的，也是希伯来书在这里面要讲出来的。人犯罪离开伊甸园以后，有一个咒诅，那个咒诅叫什么呢？对，亚当的咒诅叫做你必须要汗流浃背方能糊口。在伊甸园的里面，亚当不需要汗流浃背方能糊口的，神给他预备所有的食物，他不需要为了吃用劳苦愁烦，没有这个事情。但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以后，所有的人必须要汗流浃背方能糊口啊！当然除了富二代富三代他们不需要啊。那这个意义是在所有的人的当中，特别是男人为了生活的那种的压力要去汗流浃背。那这件事情是咒诅，所以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拣选他们以后，让他们六日仍然劳苦做工，第七日赐给他们安息日。礼拜天是从犹太背景来的，大家了解，后来我们全遵行礼拜天，原来在其他种族的背景里面，没有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没有这个事情，是从这个背景来的，让他工作六天，有一天给他休息，这一天让他可以休息，来体会上帝的恩典，上帝让他休息。他说礼拜六那天做了六天，你第七天要休息，第六天你不要担心第七天的收成，第六天我会赐给你三倍的收成，然后在第七天你可以休息。那为什么人不肯休息呢？人是愿意劳苦愁烦吗？他是怕第七天万一我不工作我就没吃的了。人是落在这种咒诅的里面，因为没有神，靠自己汗流浃背，就会落在这种咒诅的里面。所以上帝特别赐给犹太人这个安息日，告诉他，当这位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虽然你仍然有六日的工，但是我告诉你，第七天他赐安息日给你。那这一天不但在地上是表达上帝对犹太人的恩典，还要告诉他真正安息的意义。将来上帝带领这些犹太人，这些选民，带领这些基督徒，将来要走到的那个日子是完完全全的安息。那个安息日就不再是一天，那个安息日是在我们所有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的里面，我们都在上帝安息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将来会在天国的里面永远的实现。这个是旧约到新约安息日的意义是在这里。所以耶稣挑战法利赛人，他们把安息日错解。希伯来书他要对所有的那些在这样背景下面影响的犹太人，要告诉他们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在讲这件的事情。你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往下看，你就会知道我们不是要否定要取消，或者说把安息日说成是错的，是把安息日的正确的意义放在我们信仰的里面啊，这是犹太背景他们所做的事情。好，然后后面他要讲的，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不再是一个安息日，不再是一个日子，说那个安息，那个安息是与神同在的安息，那个安息是全然在上帝恩典里面的安息，那个安息不再是六日劳苦愁烦汗流浃背方能糊口的那种咒诅的安息。真正信主的人进入到神的安息的里面，你礼拜一到礼拜天 你都在上帝安息的里面，因为神的同在，神的保守，没有一天会离开你。这个是新约圣经真正要把旧约所诠释出来的那个含义放在所有信徒的当中。这个是上帝的恩典。问题，圣经他说我们都务必竭力进入这种安息。他说我们是包括作者自己，作者是信徒，也包括所有那些的信徒，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种安息。他已经信了，他还要务必还要竭力。在讲什么？没有信主的人很清楚的说没有可能进入这个安息，信主的人有100%的可能进入这种的安息。所以信主的人要务必竭力努力进入这种的安息，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安息。信主的人不是自自然然就有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来的，是必须付出努力的。圣经在讲这句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在这方面付出真正的努力，不是上帝的应许落了空，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走在对的道路上面，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走到安息的里面。作为一个受洗的信徒，如果你仍然活在世俗的为了生活那些的忧愁的里面，为了生活忧虑，为了金钱忧虑，为了健康忧虑，为了家庭忧虑，为了儿女忧虑，你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个安息的里面。可能你还没有为着这个安息的事情真正的竭力的来努力。如果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努力的方向是世界的名誉，是更高的职位，是个人的成就，你这个力是用错了方向，所以你没有办法真正进入上帝所赐给的安息的里面。那这样的信徒会落在一种的光景的当中。很多信徒刚刚信主了以后会有一段时间的平安喜乐，一定会有的。那那种平安喜乐是上帝赐给所有信主的人，他一定会赐给你的，告诉你你所信的神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这件事情的的确确会发生在你生命的里面。但是如果你不曾为真正进入这个安息的里面，深深的安息的里面，你真正的竭心尽力的追求过，去努力过，那你的生命的状态会遇到一点刺激你就不能承受了，遇到一点不顺心你就陷入到苦毒的里面，遇到一些的难处，遇到一些的危险，你又落在恐惧的里面。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向里面向深处走进去，仍然停留在表面的这个地方。出信的在灵命起初的阶段，这些的情况是正常的。所有刚刚信主的人，你们会有一个神赐给你们的平安喜乐，然后原来过去的挣扎没有那么快就可以一下子胜得过，没有那么快。所以他需要，他说你要竭力才能够进去，是不太容易的。原来从靠自己，现在转向要靠神，不容易。原来是靠钱财，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现在靠信心要实现这个转变，不容易。但是这个转变是我们进入安息的真正的那个转变点。如果这个转变没有，如果我们所靠的还是自己，我们所靠的还是原来世俗当中所靠的东西，你就还落在世俗的所有的光景的里面。因为在世俗所有的光景的里面，没有人真正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安息。信了主，神的恩典实实在在赐给我们，实实在在给我们这个能力，我们绝对可以进去，那就要在这种应许的上面做转变，然后你才能够真正进入到这个安息的里面。很多圣经我们很熟，我们头脑可以知道，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这种的应许很确实，那句话我听得明白，但是我仍然为明天忧虑，不但为明天忧虑，还为明年忧虑，没有进到那个应许的里面。 生命没有在那个安息的状态的里面。虽然头脑上我知道圣经是这样说，但是我的生命没有这个状态。虽然我们头脑知道说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掌管一切的，我们一个头发掉在地上若不是神允许也不会掉在地上，这句话我们都听得懂，但是遇到困难遇到难处，我们大概就觉得这个事情失控了，失去控制了，是失去自己的控制。我们仍然对神的那个全然的掌管还没有真正的去进到他的里面，所以那个安息没有办法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心里的平安原来有过，但是很容易就失去了。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竭力在讲这件事情。我们教会所有的信徒，大家来到教会，包括一些其他教会的基督徒，大概大家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信神有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叫做什么呢？永生的盼望，是不是？但是要把我们的生命从今生的专注转到永生的盼望上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把你的专注从今生转到永生的盼望上，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因为有永生盼望的缘故，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一个拿不去的那个平安和安息。竭力进入，竭力要付出努力。为什么要竭力？因为世界在后面拉扯，世界会拉我们的后腿，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钩子，给世界的钩子挂住。我们世界的身上很多的钩子是什么呢？是原来的罪性，我们有体贴肉体的钩子，我们有贪爱钱财的钩子，我们有内心骄傲的钩子，这些钩子挂了满身，世界那个罪的钩子就勾到我们，就把我们拉住，我们没办法向前走。你若是不尽力，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拉住，到一个地步可能你没有办法向前，还拉到后面去。竭力进入安息这件事情是和我们的状态有关，我们活在这个状态的里面，我们活在这个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必须要竭力，否则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安息的里面。有一种可怕的事情，有的人从来不曾竭力，但是他挺平安的，没事儿，凡事顺利，真金白银赚到手，平时在家里休息很开心，没有竭力，我挺平安的。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若是做一个信主的人从来不曾竭力的追求，却活在那种所谓的平安的里面，我可以清楚的说那是假平安。在那样的一个平安的里面，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的事情。如果他认为那个平安是上帝赐给他的，神爱我，我就在此享受，我可以很清楚的说他是中了撒旦的诡计。这样的人可能会两种结局，一种的情况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强大的攻击，上帝允许这样的攻击，有这样的大的攻击以后，他才能够回头。戒毒比戒烟要难，他一旦在那样的所谓的假的平安的里面待久了，非得用大力把他震出来，他才能够出来，这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事情。这个仍然是上帝的恩典。在另外一种的结局，他一直持续的舒服下去，没事儿。中国有句话说，这下就摊事儿。当一个信徒如果撒旦都不理他，差不多神也不理他了。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竭力的竭力的进入这个安息，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走到这个安息的里面。所以后面一段圣经他讲得很清楚，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他说你竭力进入这种安息，他不是跟你说你这样进入安息以后就有好的生活，你就可以活得很快乐，你就很平安喜乐，他不是讲这种感觉。他说你若不进入这种安息，会带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说他会变成不信从的人，然后他会跌倒。圣经在说什么？进入安息这件事情不是 personal favor，不是个人我一种的喜好，我喜欢要我就要，我不喜欢就不要，你个人可以随便选择。不是所有的信徒那个安息是美好的，但是你必须要竭力进入，如果不进入可能会变成不信从。这个道理从何而言？信从神的人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没有进入那安息的人他仍然没有信从神。没有信从神进入不了那个安息，不是在享受的方面，他不属于神，他在神面前是悖逆的，是向后跑的，不是向前走的，这个是问题。没有努力进入安息的人，他没有办法真正的竭力的追求，他没有办法信从神，没有办法听神的话，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话，他就没办法进去。他没有进去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问题是在这边，如果你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你开了药，告诉你这个药治你的病，回家一天吃几次，早上一顿晚上一顿，饭前饭后拿给你，你拿回来药回家以后啪扔在垃圾桶里，那说明什么？他说的你听懂没有？全都听懂了。你不信他，你说那些我全听懂了， nonsense， 不听，啪把药扔到垃圾桶里，我根本不吃不做。在这个点上是犹太信徒，可以说他们在这个点上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会强调外邦信徒有这个问题？犹太信徒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在他所有的背景的里面，他们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跟随耶和华的人，不是蒙恩的人，不是听到律法的人，是真正遵行耶和华话的人才叫跟随耶和华的人。在所有的犹太人的里面，他这些的选民都蒙到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律法都赐给了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遵从。那个遵从的人才是真正顺从耶和华跟随他的人，不遵从的人就是背逆他抵挡他的人。这个原则旧约到新约是一模一样，没有改变。所有的信徒都蒙了神的恩典，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得到这个恩典，神的应许是 100% 100%，但是只有我们真正的顺从他跟从他才是真正得到的那个人。不是神的应许没有力量，是神让我们来回应他。不竭力追求，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会跌倒。身体的跌倒还可以再爬起来，灵性的跌倒非常可怕，灵性的跌倒很难爬起来，灵性的跌倒到一个地步爬不起来，到一个地步走向灵性的死亡，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人面对福音有困难，有困难，几个困难。信福音很难，信了福音听福音的更难，信了福音以后走错路了再要回头是难上加难。我自己牧养教会时间不长，我在观察这些的信徒，初信的信徒比较容易建立，一张白纸，那种所谓信了的，信了很多年的，他的路走得不对，你要想把他拉回来真的是很难，费尽心力，没有办法，就好像一条鱼怎么抓都抓不住在水里面，没有办法。那这个是我在神面前非常挣扎的一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要靠着神尽我的职分，在他面前服侍他，竭力进入这个安息，是在这个上面我们要警醒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这里面讲的不信是指不信从的人，不是指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因为原来我们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信主，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我们看不见福音。 因为信了以后，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属灵的眼睛开了，我们看到了福音，也看到了人生，看到了救恩，看到了永恒的方向，我们这些都看到了。然后又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那这样的瞎眼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要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比先前就更不好了。我在1991年和我一起决志的，1991年我27岁，现在知道我多少岁了。一起决志，那个弟兄小我2岁，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决志，他很追求，他就受洗了。我觉知蒙到神的恩典，我转身赚钱了，不讲这个。他去很追求，在教会3年参加诗班，很追求。后来到2000年我移民出来以后，我开始神又怜悯我，我又回头了。回头以后到2002年我回国去找他，他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赚钱，百万富翁不够，要千万富翁，千万富翁不够，要亿万富翁，亿万富翁还不够，还要更多的钱。他那个公司做到中国前10名的，那么多的钱。2002年我回去，我警告过他一次，我说有些人心被油蒙了，我说你要小心。他请我吃饭，请我住酒店，然后我还骂他，我说有人被油蒙了心。他说我知道你说我，他不改。到2008年。上帝重重的管教他一次，3年，后来到现在，他又走回老路，非常的难，我没有办法，我隔他隔得太远了，千山万水的，只能打了电话，他还挺忙的，那个大老板非常忙的，我打电话他一定会接，但是他很忙啊，没有时间。鞭长莫及，但是鞭短能及又如何呢？在我们教会，我想有不少人过来听过道，我讲的道不是所有人都爱听的，很多人漠视了，很多人干脆不听了，或者干脆就不来了。人在上帝的面前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是何等的何等的重要，因为这个世界是拉着人向后退的，这个世界是要把基督徒绊倒的，我们自己不要在这上面跌倒，这个才是这段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所有的希伯来背景的基督徒所讲的话。所以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然后你们必定能够得到那个安息，你竭力进入那安息，你才能够得到那个安息。再讲这件事情，第二样靠什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依靠神的道来带领，是有功效的。他说你竭力不是靠自己，把自己弄得苦哈哈的，怎么样我都没有办法，不是，你的竭力是在神面前的信心尽力，那个能力是从神的道来的，神的道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那这个神的道会足够可以给你带领到神所应许的安息的里面。圣经是在讲这个，所以我们叫做蒙恩的人不是靠自己的，我们在神面前竭力尽心尽力，神他的能力一定会把我们带进去的，这件事情是他肯定是绝对的。我在信主以前我从来不敢讲一句绝对的话，谁讲绝对的话我肯定跟他过不去的，我肯定会讽刺他，讲什么绝对的，跟我装什么正经，50步与100步嘛，对不对？你比我好吗？我三斧子就砍倒你，程咬金三斧子，金钱美女名誉，哪个官员想放倒你就把你放倒了。信主以后有绝对的事情，这个绝对的应许临到我们生命的里面，他说你只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去追求，神一定会把你带进来，一定的。那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他说神的道，他用这个比喻，他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一定可以。那昨天 去听慕道友哈、啊，去个小组查经，慕道友做见证和经历神。他奇妙到一个地步，他先生这个形容我第一次听哈、啊，也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事巧到这个地步，如果一个左轮枪有六发子弹，只有一个 有子弹的六个孔，突噜一转，啪一打中到你了，那这个还算可以的。他说这个枪有一万个孔，只有一个子弹，突噜转一下，砰打又是你。说这种太巧合了吧？后来那个慕道友说这是上帝做的，感谢神。上帝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把我们所有的那些所谓的巧合的东西都可以把它翻转过来，他是绝对的，他绝对有这个能力可以把你带进来，所以他要我们去追求，他让我们去尽心尽力的追求，不是给我们一个空的东西，不是给我们一个可能性，是给一个绝对的应许，这神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在带门徒的时候，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他想去吃果子，没有果子，他咒诅他，从今以后你不再去果子，这无花果树就死了。然后你可知道那圣经说什么？那个无花果还没有到结果子的时候，没有到结果的时候，他当然没有果子了。然后你把它咒诅，他就死了，你太不讲理了吧？耶稣在干嘛？他在告诉那些的信徒，他是神，他所做的事情是绝对的。他要做这件事情是绝对可以做成的，让门徒因此可以相信他来跟随他。这次美国龙卷风大家看到了，那个死了多少人？九十几个是不是？大到一个地步，人只能干嘛？人只能拍摄，然后看，哇，这龙卷风太厉害了，太可怕了，赶快救灾。有没有人敢说住了吧，停了吧，不要刮了？有人敢这样吗？没有，对不对？耶稣可以。耶稣带领门徒在海上经历风暴，门徒吓死了，夫子我们要死了，耶稣说住了吧，风就停住了。他在干嘛？他就告诉所有跟随他的人，他是绝对的全能的神，所以你要尽心竭力的去跟随他，就必定可以得到那个安息。这是圣经的应许。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因为属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这句话是天使对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讲的。玛利亚听了这句话以后就相信了，然后她说我愿意成为主的使女，愿主所说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两件事情，一个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太难了，玛利亚她相信。还有一件事情，童女怀孕要命的，在当时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如果玛利亚已经是许配了人的，如果她没有结婚，没有举行婚礼，她就怀孕，要拖出来用石头打死的。所以玛利亚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使女的身上。神的话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她可以在这种危难的当中仍然去跟随神，所以他成为在女人当中最有福的。因为他所投靠的，他所依靠的不是自己，是这位大有能力的神。神的道是大有功效的，是活泼的，不是一套的死的律法，不是一套的行为准则让你做好人，也不是一大套的神学理论弄你昏头脑胀，不是。神的道是在生命的当中要产生力量的，是讲这个。我刚才读神学的那段时间，起初那几年非常非常的挣扎，灵性非常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允许我在那个公司里面遇到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好像就是安排好了跟我过不去的，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很难，不讲话有问题，讲话也有问题，说了话也有问题，不说话也有问题，反正总之就是你有问题，很痛苦。那个时候我信主，有一次逼到我实在是不行了，我在神面前我就闪了个念头，我说呢，我不把我自己当基督徒了，我要给他卡了 CC， 这我们中国的英语哈、啊，我不当基督徒了。我在国内我开过公司，我合作过公司，他那点招数。如果我用回我世界的招数，我三下两下就把它弄倒，不干了。 后来神给我砰砰砰砰一大堆圣经的话全部砸进来，哑口无言，最后顺服神。神的话的能力可以把我们从那个困境的当中给我们力量，把我们从那个里面把我们救出来。神的道是在这个方面来影响我们，他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前面讲到神的话它有能力，它有功效让我们得着能力，另外一段在讲什么，神的道可以开我们的眼睛。真正的安息不但得着能力，真正的安息有清楚的看见，基督徒不是鸵鸟政策，我们信主不是把自己放在一种 很神秘的状态，不是这样子。基督徒有非常犀利的眼睛，有非常犀利的锋利的观察力，是因为神的道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剖析的能力以后，所以我们在世界的各样的混乱的里面，在各样的挑战的里面，我们仍然有安息。在讲这个事情，所以世人说什么，剪不断理还乱，是吧？你越较真儿你越麻烦，越想搞清楚你越搞不清楚，那最后怎么办呢？有一个智慧的决定叫做难得糊涂，是吧？难得糊涂是什么意思？是守住小糊涂避免大糊涂，是这个意思吧？但是难得糊涂是清醒吗？不是，还是相对清醒，但还是糊涂的。世人最多只能走到那一步，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绝对不活在难得糊涂的里面，基督徒是活在非常清晰的里面。他叫我们叫做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看清楚自己的问题，我们可以看清楚人的问题，可以看清楚社会的问题，可以看清楚世界的问题，可以在顺境的当中、逆境的当中、祝福的当中、苦难的当中、死亡的当中，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安息是有这个根基的，这个安息不是糊里糊涂的自我欺骗，是有非常犀利的看见。美国六合彩这次中奖6亿破纪录，世人怎么看？世人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彩票业大发达了，为什么那个中奖的不是我？下次我也再去买一个，2块钱6亿。因为你有这个想法，因为世人有这个想法，所以彩票业会不断的破纪录，彩票业会不断的发达，因为太多人去买了。基督徒怎么看？败坏了，人贪婪的心越来越重，贪婪的人越来越多，不想透过实际的努力，想要一夜间暴富的人，想要以小博大，想要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这是整个美国世界的败坏，整个美国社会的败坏。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看。基督徒和世人，你在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眼光不一样的，你可以从这个外表直接切入到那个事情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你有安息，你不会再去想万一我中奖多好，我也去买一个，你再不会参加去推动他们的记录一再的破，因为中奖的只有一个，多数人都是被骗的。基督徒活在世上，神的道是这样的清楚，是这样的一个能力带给我们，让我们去观察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国家、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的动荡、自然灾害、宗教的这些的问题，在我们的眼前没有一样不是显然的，因为神让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的当中我们有安息。两样，安息从神的能力，安息让我们有清楚的看见。哥林多前书2章15节，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真正属神的人，真正进入到安息里面的人，你可以被圣灵开启你的眼睛，犀利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看清楚这些所有的信息。 在你的眼前都是显然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搅动你，让你失去神所赐给你的平安。竭力进入安息是进入这样的安息。下面讲一个小事情要给基督徒听的，很多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包括西人基督徒，在他们信仰的当中遇到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教会陷入到纷争甚至分裂的里面，很多信徒非常的痛苦。他看见很多平时很忠心服侍的教会领袖，好像很属灵的那些属灵的长辈，当他陷入纷争以后，他的脸完全换成另外一张脸，甚至很可怕的一张脸，变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们就非常的痛苦，很多的信徒因此就离开了教会。这件事情看得清楚吗？没有竭力的追求，看不清楚。后来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上过主日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在说什么？保罗说，哥林多教会那些教会的领袖陷入到结党纷争的里面，原因是什么？他们是属灵的婴孩，他根本没有长大，他属灵根本就没有成熟，所以他跟世人的行为一模一样，他会陷入到纷争的里面。他们在草木和谐的里面来建立他们的信仰，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道进去，所以他跟世人没有区别。他做了教会领袖如何？他属灵生命是婴孩，看清楚了，你就不会因为他们的行为你自己失去你的安息，你仍然在神面前守住神给你的安息，你不会因此摇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教会的里面一直要讲圣经，讲神的话，让弟兄姊妹你有属灵的分辨力。当神的道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当你靠着圣经你可以分辨的时候，神的安息已经在你生命的里面了，你不会被那东西所疑惑的，一下看到那个问题你就可以避免它，你也会为它祷告。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不但光照外面，也光照里面。我们的内心被上帝光照，我们内心的想法，我们内心的动机，在上帝面前被他光照，被他分明。箴言书十六章第二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他在说什么？再说我们信徒在竭力进入安息的这条道路上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陷在自己迷惑的里面，我们看不清楚自己。人有一个特点，叫做什么呢？看清楚别人很容易，看清楚自己很不容易，大家同意吗？这也是圣经说的，眼睛里有良木，可以看见别人的刺。按照一般的视力的理解，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眼睛有良木应该什么都看不见，但插着良木可以看见别人眼睛里面的刺。这个比喻在说什么呢？看别人一看一个准，看自己总是看不准。进入到神的道的里面，神的道要分辨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让我们出丑，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真正的可以更新改变。在神的道的面前，没有自我合理化可以站得住脚的地方，他把真实的动机完完全全的把你翻转出来，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在神面前没有借口。你不能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做，我想改，我不知道怎么改。圣经神的道不接受这样的借口，我很特别，别人可以，我比较特别，我不是不想改，我改不了。圣经不接受这样的借口，我的条件不允许，我太忙了，他们可以追求，我不行，我太忙了。圣经不接受这样的借口。神的道把人心中的主意都变得清清的楚楚的，神的道的能力足够，所有的人足够，都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安息的里面。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竭力的追求，这个是问题。我知道有一些信徒不肯来教会，不肯来听到，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不肯走窄路。因为我在教会讲的都是窄路的，在我们西番教会没有讲宽路的，天国的路是窄的。出信的所有的信徒，他们在受洗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 他们做见证说，从此我走上天国的窄路了。对的，和圣经耶稣是这样说的，非常感恩，这是对的。但是很多人原来听了很多宽路的道，到了这个西番来以后，西番江窄路不喜欢听，因为宽路走惯了嘛，宽路多舒服啊，舒舒服服的，随随便便的到这边，到教会来得个祝福，得个安慰，得点爱，回去就享受了。谁不喜欢这个？想窄路，要追求，不愿意走，不来，不来得找个借口。传道人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传道人有问题，所以我不去了。这传道人没有爱心，这个教会我就不去了。自我合理化，就算他以这个为借口，都没有圣经的依据。耶稣在马太福音对门徒说，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所讲的你要听，但是不要效法他的行为。如果在讲台上所讲的信息的的确确是从圣经从神来的，不管他人怎么样，你都要听从圣经来的话，你不要效法他的行为，这个是你的分界线。但如果不是这个缘故，他所讲的是和圣经，但是我不想听他所讲的话，然后我说他这个人有问题，我就可以不听了。这个叫做自我合理化，这个叫做自欺欺人，同意吗？想不想听，讲的对不对，是不是合圣经，是不是神的道，神的话来的。人在这个当中是有困境的，如果在这个当中不追求，在这个当中不做分辨，没有办法走进来。我在原来一个教会曾经讲过一篇道，讲过罗马书一篇道，我清楚地说，如果一个信徒他信主的，他仍然活在犯奸淫的里面，他不会得救的。然后有一个信徒他是犯奸淫的，听了以后就非常紧张，开始追求，经常来教会，然后也跟我谈过一次这个事，进一步肯定，我说是这样，圣经这样说的，开始比较好。后来他回到老家，他妹妹是牧师，他妹妹说，你已经得救了，不要替他想说。他就非常开心的回来，然后打回原形。他是被误导吗？有多少人同意他是被误导的？啊？多少人同意他是被误导的？有多少人不同意他是被误导的？第二样比较准确，他选择性的，你知道吗？两种的讲法，他选择他愿意的，他愿意那个显然是错的，在世人的眼睛里面都是错的。夫妻你可以背叛你的感情去犯奸淫，在世人的眼睛里面都是错的，他选择那个自欺。人的心思意念，神的道可以辨明，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是在这个当中掉到那个里面。法利赛人抵挡耶稣，高称他是守律法，你以为法利赛人真的是守律法吗？法利赛人是用律法为借口，以律法为工具，他目的是要抵挡耶稣，律法只是他一个手段，他根本不是为了律法的缘故。这件事情耶稣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法利赛人，你们表面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装饰很漂亮，里面却是死人骨头。耶稣看得非常的清楚，所有的人心思意念在神面前，在神的道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全是破开的，看得很清楚。目的是什么？苦口良药，这个是目的。神照明我们的心，照明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为了让我们觉得 embarrass， 不是让我们觉得很难受，是苦口良药，为的是用这个事情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查明我们的病因，把那个毒根清除过去。虽然过程不舒服，但是结果却是生命和平安，结果却是在主的里面，生命被渐渐的更新改变，会渐渐的活出那个圣洁的生命，那个属天的平安，那个从神来的安息，深深的扎在我们心灵的里面。这个是结果， 这个是目的。后面一样，要向神全然的敞开，面对神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的信徒怎么面对呢？圣经他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他在强调这句话，跟犹太人强调，为什么要强调呢？犹太人都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测察人心的，没有一件事情在神面前可以隐瞒的。为什么圣经在这里面再次和犹太人强调，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他是告诉人不要向神隐瞒自己。那明知道神可以彻查一切，为什么还要向神隐瞒呢？这岂不是很可笑的事情？他全都看得见，为什么我还隐瞒呢？我又不是皇帝新装，大家都看得见，我不知道，只有我没穿衣服，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所有被骗了，我是皇帝的新装。还不是明明知道神都可以看得见，都可以看得明白，为什么他还会隐瞒自己？伊甸园，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果以后，他们就藏起来了。他们知不知道神全然可以看见呢？他知道。为什么他要藏起来呢？他羞于见神，用不能够挡住神眼睛的那个挡住来挡住自己。向神隐瞒不是瞒住神，是瞒住自己。不信主的人这是正常的，所有不信主的人，你无论在什么场合，你基本上都是把自己不太好的包装的好一些，把自己好的发扬一下，同意吗？化妆的人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最漂亮的地方画得丑了，把最丑的地方画成漂亮，没有这样子。最漂亮的地方发扬，把最丑的地方盖住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吧。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嘛，你写 resume， 你写去这个面试，你不能把自己最弱的地方全写上嘛，你总是写自己比较好的嘛。人都是一样，正常。但是真正信主的人，我们不能留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因为你留在这个光景的里面，你的错误就还在。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当我们向神开放的时候，神会改变我们这种的光景，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呢。他的道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改变出来，可以坦然的面对神这件事情，是我们进入安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点。如果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神，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但是所有的信徒很清楚地知道，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圣洁的，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安息了，除非到天堂以后，在地上安息没有我们的份儿，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要把安息在这个时候，在经文的里面他说，当我们信主归向他，竭力追求在地上的时候，那个安息已经完完全全地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他。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他？我们有罪，怎么还可以坦然无惧面对他？为什么？为什么啊？嘿，信主的，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的罪，他的死代替了我的死，他的荣耀遮盖了我的羞辱，我因着他的缘故，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干嘛？蒙受神的恩典以后，求神的能力临到我，让我可以改变，好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是信徒生命的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态度。这样的人在神面前的坦然无惧，才会有那个真正的安息。所有信主的人，神的道临到我们的时候，带着非常锋利的、非常犀利的那种辨别力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躲藏，不要隐瞒，向神敞开，求神用你的道那么锋利的刺进来，在这里面剖开以后，找到那个病因，把那个地方改变，把那个地方医治，让我真正在那个地方能够主的荣耀、主的圣洁再回到我那个地方。这个是安息，这个是神要赐给信徒的安息。真正的敬畏神，不是做错事情就躲起来，不是心思意念有不洁的地方就藏起来，不是。真正敬畏神的人，是发现这些问题以后，神的道光照我们以后，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向神全然的敞开，神的能力临到我们，就把那个安息赐给了我们。所以耶稣在面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大中午的出去打水， 这个在整个犹太人当时的背景里面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人中午出来打水，因为中午太阳光照，非常的热，大家都是傍晚太阳下山岭才来打水。他大中午出来打水，为什么？因为没人这么做，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没有人看见他。为什么？他是犯奸淫的。那个城里人都知道他犯奸淫的，五个先生嫁了五个丈夫都不是他的丈夫，现在跟他住在一起还不是他的丈夫，所以他不想面对他们，所以中午躲出来自己打水。然后见到耶稣以后，耶稣就把他的罪揭出来，揭出来以后，他得到的不是被羞辱，他得到的是赦免和救赎，因为揭出他罪的是主，因为主揭出他的罪是要医治他，赦免他的罪，让他的罪在里面得到改变。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就回到城里面，把他的罪向全城的人宣扬，我犯了这么大的罪，那位他看出来他是救主，他是救我的。他从此在主里面得到了真正的安息，他不再需要躲躲藏藏了，他也靠着神的能力，他的生命可以脱离那个罪的捆绑。这个是安息，这个是基督徒在神的道的面前开放自己所得到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安息的那个方向，向神敞开。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向神全然的敞开啊，是从心灵的这个层面，你单独的时候你有没有向神全然的敞开过？这个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这是带领我们进入安息的非常重要的一条路。我自己信主以后，我知道神是全能的，因为我知道他是全能的，他什么都看得见，我也没办法隐藏，所以我就向他一敞开。结果我一敞开不得了，我信主以前做生意的，这个实在是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在神面前真是很感恩，感到非常的羞愧，因为我原来做生意很乱，得罪了很多的人，很多不好的东西，到一个地步，我不是害怕面对神，我向神敞开了。我害怕面对人，害怕面对我那些得罪过的人。后来神他给我这样的应许，若是他让我遇到原来我得罪过他的人，他会给我够用的恩典去面对他，如果我不行，他不会让我遇到的。我是带着神这样的应许在他面前完完全全向他敞开，但是在他里面得到他给我的安息。每一个信徒，你内心的那个最深的平安，你内心的那个最深的安息，是因为你全然的向神敞开，你也被神全然的接纳，所以你在他面前有全然的安息。神既然救了你，既然耶稣基督的宝血临到你，他绝对100% 的接纳你，你绝对可以向他全然的敞开。但是敞开以后，你要竭力的追求用神的道把你的生命可以改变，这个是正确的方向，进入到安息里面的正确的脚步。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无论我们怎么隐藏，他都是赤露在我们，我们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词，叫做与我们有关系的主。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圣经他说万物和神都有关系，所有的人都有关系，但是他又说那个与我们，那个我们是指信徒，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和万物和神都有关系有什么区别？和所有的人和主都有关系有什么区别？这我们需要了解的。万物都是受造之物，当然都有关系，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当然都有关系，但是那个关系是破裂的，因为他们犯罪，所以在神的面前他们没有被神悦纳的关系，只有受神审判的关系。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开始跟神有了对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赦免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救赎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以接纳和悦纳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这关系体现在哪里呢？你们有听到那些慕道的朋友就说，你们这些基督徒真奇怪，怎么什么事都跟神扯上关系，有没有听过这样子？ 这不奇怪，因为他什么事跟神都没有关嘛。我们什么事跟神都有关嘛？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他跟神没关系嘛。那这件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也要去思想，如果你做一个信主的人，你什么事跟神都没有关系，那可能关系就大了。做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应当凡事跟神都有关系，这个才是对的。如果我们信主，我们归向他的人，我们什么事跟神都没有关系，那个是错的。因为他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主，他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要干嘛呢？他和我们之间要开始有互动，在互动的里面，神要做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我刚刚信主的时候，2000年受洗，然后移民过来，在这边受洗，我就厦门公司没关，我空中飞人，飞来飞去，有一个改变，我受洗以后呢，显然的罪我不犯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不去了，打麻将这些都不去了，但是问题还是有一些。还有一个改变呢，我回去厦门，我去教堂去参加敬拜，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在厦门我就去了一个教堂，去了教堂一看很多人，这个他有两堂，每一堂都1000多人，我去了，几乎都是老人妇女打工的。我进去以后我很自高，因为我是老板的，这些哎呀，穷人没文化的，我是老板，我就进去了。我在教堂站在这些人的当中，自高都不得了，我还觉得我来这个教堂为这个教堂增色，你看我老板来的。进去唱诗歌祷告，站起来坐下，在坐下来的时候，我那个头砰敲在前面的椅背上，把我眼睛的一个支架都敲掉了，剩一个架在那边，我那气焰通马上就降下去了。然后做完了崇拜走出去，我在路上我就跟神说，我说我都去崇拜了，你怎么还这样对我，架着一个鼻托的眼睛，神光照我，我心里面得罪神，他管教我，我非常的感恩。因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也去过教堂啊，我不信主的时候没有受洗前我也去过教堂啊，那个时候我的心思意念可能更糟糕啊，但神从来不理我的，那是没事吗？因为我跟他没关，现在我和他有关了，我做的不好他管教我打我屁股，他是我的天父，我很感恩的，本来我也该打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是有关和没关的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希伯来书12章7-8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就不是儿子了。得他的管教，被他打屁股，很感恩，向他敞开，和他有关系，这个很重要。上帝的恩典是这样子带领我的，我在我信主跟随主的10几年这个当中，我受到神无数次的管教，也许我是原来太糟糕了，大家都是比较好的，我是原来很不乖的孩子，很糟糕，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深信上帝的恩典没有一样是缺乏的。他在这种和改变的过程的里面，需要赐给祝福，非常非常感恩的。诗篇给大家，第一篇，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诗篇。这篇诗篇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凡事都跟神有关系。怎么看见跟神有关系呢？不从恶人的计谋，要跟随神的；不站罪人的道路，要站在神的路上；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要坐在耶和华的面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神是透过这样的关系，透过他的道，在我们的竭力的追求的里面，把我们逐渐一步一步的带领到他最深的、更深的安息的里面。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活在世上的生命的状态，满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那我观察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这一两年的时间，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相当的追求，我也看见他们的生命一步一步向这个安息的里面在走，我看得见。非常感谢神有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在神面前有了这一个安息，我们在面对人生一切事情的时候，再没有什么能够夺去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那个属天的平安，没有一切的逼迫和患难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这样的信徒在神面前是神所喜悦的，神也要赐属他的人有这样的安息在他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你实在是赐恩的神，你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你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当中救拔出来，要将你属天的安息赐在我们的里面，要将你属天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意尽心尽力尽意的来回应你。愿主你的安息深深的浸在我们的里面，愿主你的道能够辨明我们的心思意念，愿主你道的能力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里面。我现在请大家在座位上哈，你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做一个哪一个祷告呢？向神敞开的祷告。那我个人的领受，我觉得这一点对我的帮助和益处是非常的大，向神全然的敞开。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哈，你自己祷告，在神面前把你的心向神全然的敞开，接受神的光照，接受神的赦免，接受神的悦纳，让神的平安在这样的一个敞开的当中进入到你的里面。也在你敞开的当中，如果神光照你里面有什么不合他心意的地方，靠着神的能力去改变，做这么一个祷告。